嗨，大家记得可以打开资讯栏查看本集简介、章节内容或补充更正资讯哦。欢迎收听
AMPM 交换日记，
我们来聊天。
好哦。
Hello J，
我是 Milly， 那我们要聊啥呢？
我们今天这集就来聊一下关于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的掌控欲这件事情。
嗯
嗯，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掌控欲的人吗？
我觉得要看欸，因为像我们这其实会分生活跟工作。
对。
然后像工作的话，我自己是这份工作，我会非常想要掌控每一个环节。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我的 senior 不在的时候，我的小主管会一直在问我问题。
嗯，
然后我不希望他问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个客户或这件专案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希望让他感觉到你是都清楚的。
我不是为了让他感觉到我是清楚，只是我不想要花时间去找，然后我可能还看不懂，就是可能 senior 的记录，因为每个人记录有自己的风格，
对，
我可能看不懂就是他在写什么东西。我自己是会有这方面的掌控欲吗？算吧，是因为这样，
就是你希望你的资讯是比较完整的，
对，然后是最新的资讯。
我也是。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好的习惯，是我会在那种放完长假的前一天，就是会开公司信箱。
我也是，
因为我们有些很多是要等可能客户或是对方或是谁回复我们，然后 我要知道说哦，他回了哪些东西，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休完长假隔一天的早上我很匆忙的要去整理那些资讯，
很多讯息轰炸进来，
对对对，我没办法接受。然后我会觉得这样很乱，然后我会觉得到时候小主管又来问我，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你可能还没爬完然后他就来问问题。
对对对对，所以我都会习惯性在包括周末其实我也会开一下信箱，稍微了解一下每个专案的目前进度到哪，然后客户的需求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东西我会不会、不会我就会开始提前焦虑、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这个习惯不是很好，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我工作跟生活就分开啊，你为什么要利用就是非工作你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烦恼工作的东西，倒不是说什么花时间看信箱，而是因为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心情，那有些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变成你工作的生活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分开。
我觉得现在联络这么方便的世代很难完全切开。
应该说因为 我这份工作不太会用到 LINE、工作的方面不太会用 LINE 来烦你，所以其实去开公司电脑信箱是我自找的、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比较不一样的看法是它其实是会让你的上工那一天比较顺利耶，
对我来讲是这样。
我也是啊，
因为有些人是只要不上班他就是绝对不看公司的东西。
我会看，甚至有时候我连 Skype 都会打开。我手机是不会装 Skype， 但是我休假前一天我会看一下这几天的讯息。因为这样我一去公司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处理哪几件事最急的。
而且我还会一定要每一封信都变成已读。
就
是因为我们有些系统的自动的信会超级多，可是因为对我来讲我必须要很清楚知道我放未读或是重要信号之类的东西，我要很清楚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有哪一些。
对，
然后如果做完事情我才会用已读。所以如果是一些系统自动性我就会全部都按已读，因为我看过有些人的信箱是弄1000多封信。
我没办法，
因为这样我会觉得很乱，我会不知道到底哪些东西 我是不是错过了还是怎么样。
我连手机的 LINE 都是啊，我不能有未读
啊、我也是
广告讯息我一定会删掉，
广告讯息我会直接划已读，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会真的需要那个广告讯息里面的东西、我就不太会直接删，
会大概看没兴趣的我会删掉，我不会留着，
我是不会特别删，就让视窗留在那边。
但是你说的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工作上蛮好的小技巧啊，就是已读未读标星号或是做一些自己看得懂的标记，然后是说像 Skype 也有从这里开始未读的功能。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组内有一个小小的习惯是大家会习惯性的统整讯息给对方，这边是这几天想要留言请你优先处理的东西、对，我们彼此是会这样，
我们是没有都各自弄各自，所以我会自己去统整一个我个人看得懂的表格、然后去追踪每个专案现在目前进度在哪边。对，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去 update 我自己的表、所以我只能快速的用那种便签，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客户到哪里到哪里，然后等到我自己真的有空，可能比如说在看信箱之前或者是看信箱之后，然后就 update 我自己的表，我觉得这方面是有一点控制欲。对，因为应该不会每个人都会在休假前去看 公司的东西吧。
感觉是控制你自己，掌握你明天的工作清单吧。
嗯，
对啊，还好啦，这个不太影响别人。
哦，没有影响别人，我是说对我来讲，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你明明就可以更轻松，你是有选择的，那你选择让自己休假的时候看工作的东西。
嗯，
对。那你在工作上呢？
因为我的现阶段职务的关系，专案时程掌控者。
嗯嗯。
然后像这样子的角色，其实你就是要确保所有的工作项目或是事件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
嗯，
对。那这是我们的工作内容。然后基本上我会希望每一件事情，这个专案内每一件事情我都需要知道，因为我很不喜欢不知道的感觉。
嗯，
就是我要了解事情的全貌，我才知道说，欸，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会不会白费力气，会不会走回头路，会不会做了一些很低级的错误。
嗯，
对，就是我自己个人工作上成长学习的一个小小的强迫症。对，可以这样说。
哦，
对。然后再来，其实是我后来有发现到我对于某一件事情的掌控是很不好的，就是我会把我组员的学习状况视为我自己的责任，所以我变成是会很希望他们照着我理想中的做事方式去走。
嗯，
然后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就是我会觉得嗯，其实这件事情其实给他人很大的压力，也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因为说实在，其实工作上没有人要确保你学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做的方式，你做人够不够圆滑，你讲话够不够谨慎。
嗯，
就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人有义务教你，可是我都会觉得我是很热心的去分享我在这个环境里的经验，然后去分享给新进的组员，跟他们说这件事情我觉得你怎么处理可能会更好。
嗯，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很多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欸，其实这样的举动某种程度上我是把他们在这个职场能不能适应，然后能不能获得好的评价，跟他们的做事方式都视为我自己的责任，然后并且把它变成有一种控制，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就是这件事情我意识到之后，其实我就知道说，欸，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我的责任，那我应该学习放下太多不必要的包袱，把它揽在身上。
那你会希望你底下的组员做事方式跟你一样吗？
之前的话会，例如说整理资料的方式，
哦，
或者是说回信的架构。
哦，
因为我发现就又要有一点控制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比较新进的同事，比较年轻的同事在书信上比较弱。
你说礼貌吗？
礼貌特别是，然后跟一些错字啊、用语啊，然后一些写信的重点、先后顺序，
哦，
我觉得比较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表现。
嗯，
算很婉转了吧。对啊，然后就有时候其实会忍不住去教，可是其实坦白说我们进社会的工作中没有人教我们这些啊，你就是得要自己去学习去成长。我觉得有时候我就是太急迫了。对，所以其实去年的后半段我有做调整，我就觉得嗯，就其实这些我可以不用压力这么大，把工作上该跟你们说完的事情说完，其他其实就看缘分。如果我觉得我跟你有缘，我会多说几句，但是我用的方式绝对就不会是你应该这么做，而是我会怎么做。
嗯，
对啊，工作上的时程我要掌控，但是关于他人的工作状态就不是我可以掌控的了。
一定是啊，你怎么办法掌控所有人的学习状况？
因为以前的我会觉得他们既然是我的直属组员，我就有义务要带好他们。
我觉得工作上该给的、该交接的、该让他们学的都有就够了，那他们能吸收到什么程度本来就不是你能掌控的啊。
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太跟不上的人反而有点拖慢整体团队，所以我觉得很难耶，就是在拿捏那个分寸。
你是不是会反而检讨自己是不是
哪里
带
得
不好，是不是自己不太会带人？
对，但是后来我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念头，是因为其他人都不错。
所以就是可能是个人的问题。
对啊对啊。 嗯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以前会很期待掌控自己的一切去达到他人的期待，在职场上
掌控自己的一切，
就是尽量让自己的一切都是很完美的呈现。
嗯，
比如说工作上的表现啊，做人处事周到啊，然后工作态度的表现等等，当然就包含绩效嘛这一块。
嗯，
我以前都会很想要达到他人的期待，他人不只是主管哦，甚至是我的同事，
嗯，
同级的同事，或者是我的组员，我也是，我希望让他们感觉到我是一个在工作上很认真带他们，然后自己也做得很好的一个小主管这样。
嗯，
那我就发现这样超累的。对，其实在去年后半段我开始慢慢放下这一切，越来越不在意就是其他人怎么想， 就是这样听起来好像会有点自私啦，但是应该是说我原本有点太过了，我现在就是把它尽量拉回一个正常状态。那前面是我觉得算相对严肃啦，职场啊或者在工作上方面的一些掌控欲的表现甚至是一些调整。那我们来说说跟我们就是最息息相关的生活方面。你有没有察觉到自己在生活方面的一些想要掌控的事情，或者是你做出了一些调整？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像是，因为我觉得工作我能掌控的其实很有限，就算我刚刚聊了很多，就是我会去看信箱啊什么，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客户怎么回复你，他会需要什么。就是我会觉得在职场上，就第一你看哦，就是你都把时间是卖给工作，
对，
然后等于是你没有自己了，这样我会觉得。然后再来就是，就算我有多想掌控，你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所有一切，不管是你同事怎么看你，主管评价你，合作对象怎么会要求什么之类的，公司会突然政策大转弯之类的。在职场这块呢，我就没有办法有那种掌控自己人生的感觉，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生很需要有那个掌控权。其实这也是带到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Podcast 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两个人百分之百掌控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之前有人问过我说因为他可能有大概知道就是可能收听数啊蛮前期的时候啊，然后就有问我，就是我不懂就是这个没办法赚钱，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持续做下去什么之类的话。然后当时我还没有那么有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到后期我越来越觉得是因为这个频道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可以掌控，唯一不能掌控的只有收听数，但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职场或是生活，太多东西我没办法掌控了。
感觉人生还是要有一点东西是我所有的，
对，然后我可以决定我们频道想要什么样子，我想要做什么主题，决定这一切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太多不可控的东西，
我们就是频道的老板那种。
对，就算他没有赚钱，然后就算收听数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我觉得至少做任何决定就是我们两个可以自己决定，我不用去管我的主管会想什么。对，我觉得对我来讲频道的存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工作生活上很多很无力的时刻，就是我没办法控制的东西太多的时候，至少还有个地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想要创业。当然创业有创业的难处，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只是当你自己当老板之后，你真的会觉得你就是现在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然后当然亏损也是啊，没错，但我就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那种会想要有自己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是掌控权，
就一切都是因着我的决定变好或变坏，
对，
我自己负责，
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我不需要把我的时间卖给别人之类的那种感觉。
真的耶，然后我们在职场里感觉都是别人的棋子。
对对对对，就算我们刚刚提到那些，但提到那些比较像是我们个人对于工作上的我们想要掌控的东西，但是大环境大体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控这一切的。这样好像也不是对生活上掌控，因为我觉得生活是无法控制的，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小天地是你可以自己控制决定它要长什么样子的地方。
对，就是这样。那你呢？
其实今天要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是回顾了一下我的生活模式。我觉得我是一个对我自己生活控制度算高的人，我可控制的算高的，因为第一我住外面嘛，然后经济算独立，就是独立了嘛，就是靠自己赚钱，自己花赚多少花多少，然后又是一个可能在某个工作岗位上有一些年资算稳定，就是不是新人时期的时候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上我觉得稳定性是算高的。那唯一的会产生一些波动的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更好尝试更多的那个心。但当那个心关掉之后或者是没那么猖狂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可控制我的生活，我觉得掌控度是高的。但我这边想分享几个，就是我觉得生活上我们可以控制的事，而且我现在正在控制的不错，就是在作息方面。对啊，就是作息方面，就是你可以决定你回到家的时间，当然我们前面的时间是卖给公司，但回到家的时间其实你就是可以自己决定说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今天决定要几点睡，那当然你今天晚睡可能就是明天的债这样。对，但是你可以去决定你的生活作息时间，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搬到新家这边之后我算是调适的蛮好的。这是一个，然后再来一个是 原本在生活里我的掌控度或者是我想要让它变好的这个掌控欲是很高的，但是近两年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我放下这个掌控欲就是在朋友关系这件事情上，就是在朋友这一块我发现我变得比较佛系。我觉得我过去是很常会在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出来玩啊，或者是说我们要不要干嘛干嘛干嘛，就我一直很常扮演的这种服委会会长的这种角色、
哦、
或是总招的角色、可是其实近两年开始我必须要说当中是有发生一些我觉得没有那么开心的事件，让我慢慢开始就是在思考说这样子的角色是一定要当的吗、或者是我真的有乐在其中吗，或者是这些人值得吗，就是我想很多很多、然后直到后来我慢慢调整的是说就是其实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许淡淡的也很好，对。然后当然就是有几个就是真的很好的朋友，我们就会常常聊天常常见面或者是偶尔一起出去走走干嘛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朋友的关系我现在看得很淡。然后其实这个的改变我不确定是好还是坏，或者就是我变懒了，前面冲太多后面变懒，因为我以前一直是一个比较照顾人或者是就是号召者的角色、但其实那个角色做久我觉得我会累，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会蛮累的，尤其是当我发现付出是单方面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点心累的。怎么看待呢，就是比如说当你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之后你们的关系终止，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不平衡的付出与给予的一个关系。
对，
朋友我觉得更是，因为家人没办法，我们就是绑在一起，朋友就是一个你自己也要有很强烈的意愿他才有可能一直一直永永远远的走下去。然后我不是有跟你聊说我前一阵子又在重做了 MBTI 吗，我就转型了，然后他那个什么现在对于 INFJ 的说明就是我大概细看了一下，他就说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呈现一个佛系交友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很准耶、
我就是 INFJ 啊，
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再来有点相关就是社交活动这件事，像我之前刚提到的嘛，就是我可能会很想要去掌握就是或者是创造很多我们社交的可能，就是朋友间的聚会或者是同事间的聚会，但是现在对于一些社交活动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就是不勉强自己，而且我也不勉强他人。之前其实你无形之中会给他人一点压力说就一起来玩嘛，就是大家开心啊，就是没关系这样。其实就是随着自己的交友的状态有点改变之后，你也发现到说大家都是可以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去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那不想去就没差，你自己考虑。就是我发现我近两年有比较明显的转变，就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谁没去很可惜啊，哈，那这样应该会就你去可能更有趣。我未必会把这样子的绑架型的言语跟对方说，但是我心里会这么想，我会觉得说哈，他没去好像会很无趣，或是他有去的话可能会更好玩什么的。我可能不会说出口，可是近两年我的心态是有去没去就没差，反正有去就是这样子的故事，没有去就是那样子的故事。
感觉你从康乐股长退休了。
对，差不多。
不会长
对，
退休
成可能就是校友那个校工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是默默的哦 ，OK， 好，我也可以参加，没有也没关系，这样。有的持续的做一个很好的掌控，有的是把我觉得不应该有过多掌控的
方面
事情上面，就是慢慢的拿掉了。
感觉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啦，才会这样。
对啊。或是
看淡了一些人，
慢慢更了解到生活中重要的人事的顺序的，
因为你时间只会越来越少啊。
对啊，
因为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嘛、当你时间有限下你的选择是什么，其实就还蛮明显的可以知道你自己最在乎的顺序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你根本不可能掌控所有你想掌控的东西。
没错。
对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学习放下，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很棒，恭喜你。
谢谢，恭喜我。但是 我觉得其实就是也许就真的像你说的，其实就是经历了一些事情慢慢可以了解到，我觉得掌控这件事情未必是好或是坏。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的比较是掌握那些你能掌握的就好。
对，因为太多不能掌握的了。
对、
很多事情是要看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就是不是你自己一心的想要怎么样它就可以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你觉得人生真的就是你觉得好像什么东西你都没办法掌握的话， 去开 podcast。
我觉得创作类的就可以，就对不对，就是经过你的努力或是你的一些调整，它诞生出来的那个样子是属于你自己的。
对，希望大家可以找回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对啊，为你自己做决定。
对，就是在可以的范围之内啦。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回想一下，就是当你被很多工作绑架，嗯，不要说绑架，困住
就是绑架，
对，就是绑架，或者说在很多人际关系上，你其实没有那么舒服自在。但是呢，在经过比如说很多的生活压力之下，你为了你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而且那个决定你是自己超级喜欢的时候，
嗯，
那感觉是真的很好的。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说对我们的频道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 AMPN 召唤日记。那我们的 YouTube 也会同步上传音档哦。
没错。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或是 IG 怎么互动哟。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